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恋爱一直以来都是成为大人必备却又艰难的学问，很多人从小都被灌输好好念书，不要急着谈恋爱，这些事情等长大再说。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发现恋爱这件事情难透了，男女之间的互动，什么事情不该说不该做，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这导致我们常常一片诚意，但最后却吓退了我们喜欢的人。因此我们设计了这堂恋爱大人学，搞懂恋爱规则，学习关系双赢。在这堂课程中，我们教你看懂关系的局，透过八个最常见的恋爱难题，让大家理解异性的真实心声，并且能以大人的角度来理性思考，来了解两性关系背后的期待与规则。这也是为何从2015年开设以来，这堂课一直有很高推荐率的原因。透过两天的训练，让大家对于恋爱有更清晰的理解。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老师。好，
我是 Joe 张国阳。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两个都出现啦？因为今天是我们的300集特别节目，耶
耶！
好，今天很难得。那大家如果发了我们的 IG 或是 Facebook， 你知道我们前几天有开始征求大家的问题，因为今天300集我们要来点特别的哈，是一个 Joe and Brian 的快问快答时间。那今天我们同时也有一位这个主持人来到我们现场，他是小六，他负责站在这个听众的角度哈来发问，那我跟舅舅轮流来回答。小六，
嗨，大家好，感谢许多听众这么踊跃的来信。那我们首先来到第一题，就是想问舅跟 Brian， 想找所有时空中的哪位人物来上大人学呢？那这一题我想先从我们的访谈王 Brian 开始好了。
我想要找结婚前的林志玲哦，不是，没有啦，我想找孔明，这是认真的答案，因为我觉得就是孔明是我心目中一个非常聪明、足智多谋的人嘛。那所以我我这个299集，我刚好也录了一集讲派对咖孔明，我对孔明的这个想法，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孔明。
嗯，好，我的答案，我其实一直这个在关注一个人，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叫做艾伦·迪波顿
啊。
对，他在那个英国有办一个叫做人生学校这样的一个单位，其实他的理念我觉得跟大人学非常非常的相近。那如果读者啊你不知道他，我觉得他有一系列非常非常棒的书啊，跟哲学跟思考跟恋爱都有关系，所以我鼓励大家也可以找来看看，他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还在现代可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欸，讲到艾伦·迪波顿，我第一次其实我也是就推荐我看他的书，然后我一看想说，欸，这人根本是大人学的嘛。好，欸，这是好答案。那下一题呢？
好，那我们下一题呢，其实有很多听众就问我们一些职场啊或是恋爱相关的问题嘛，那其实这次也不例外。Min 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最近听 Podcast 的职场听到很麻木了，是不是该去付费上堂课呢？
麻木啊，你可以考虑那个循例宁刺激血管循环。好啦，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因为付费这个东西，当然我是站在经营者立场，大家都来上课我最开心了，可是我觉得你还是要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需求，因为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解决特定问题为导向来设计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那也许把钱先存起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门课你好好看我们的介绍，我们都会刻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好，你觉得这个问题，哎，你确实想要听听老师们的意见，那当然也欢迎你来上。
对啊，我完全认同 Brian 的这个讲法，就是呢，你如果都听到麻木了，搞不好其实你没有问题，所以你就觉得哦，这些东西我都知道嘛，那你都知道，那何必还来上课呢？这个不需要啊，不要来上课。
哎，但是其实他真的有遇到恋爱相关的问题。
哦，下一题是他的问题。
他说他超级想谈恋爱，然后他其实恋爱也不是很顺，那请就能不能推荐他一个上恋爱大人学的理由呢？
哎，我会说这样子的听众我都不会特别推他来上课。
你好奇怪，人家想上你还劝退。
我们两个这个经营者是非常非常奇怪，就是每次大家来问我们就说，啊，你仔细再想想。因为我是这么看啦，就是说命你很想谈恋爱嘛， 那如果你想谈恋爱，你就真的去谈，你就真的找个，我不知道命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就真的找一个你喜欢的异性，或者找几个你喜欢的异性，好好谈一场恋爱啊。谈的过程中你可能会碰到挫折，你可能碰到一些不舒适，你可能碰到你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那个时候你带着疑问来上课，我觉得课程啊才会对你真的有帮助。可是你说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只是想谈恋爱，我觉得上课不会因为上了课你就谈到恋爱，可是上了课你会谈好一个恋爱。所以呢，真的有困境有不舒适，那课程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我是建议命齁，建议你去听第283集。283集不是讲职场，我猜你可能都专门挑职场的齁。283集是我讲的叫做多结交不谈恋爱的异性朋友是你恋爱成功的关键。我觉得你也不要说啊，我没谈过恋爱，我要好好的来谈个恋爱齁。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觉得你先从周围的女生，就算你没有要跟她谈恋爱没关系，甚至你在便利商店遇到店员啊，这个你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阿姨啊，你就多跟他聊聊天。因为我觉得没有恋爱经验 的人啊，最需要的是跟异性，而且是不谈恋爱的异性建立连结的能力。所以283集欢迎去听，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想对你都有一些帮助。
好的，那接下来来到就是其实非常多听众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那非常多人想问，就跟 Brian 平常最喜欢吃什么呢？
好，最喜欢吃的东西啊其实还蛮多的，可是如果你硬要我挑一样的话，其实我平常不太吃甜食，可是我还蛮喜欢含豆沙的食品。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鼎泰丰的豆沙小包。
哦，真的，你喜欢吃豆沙？
对对对对对，
这我不知道。我的话呢，我自认为我吃东西也很广啊，因为我在国外工作过，就是我的台湾同学都觉得哇塞，我怎么什么食各国食物都敢吃。那你真的问我的话，我喜欢吃肉，我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像牛排啊或是一些什么和牛啊肉类的话，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会尽量减少，可是肉类算是我喜欢的食物。
那接下来有位听众呢想问两位老师的西装在哪里定制的。
我的西装其实我在节目里面某一集有讲过，忘记哪一集了，就是它是台湾一家叫顶尖西服，就是 top 的那个顶尖，然后我跟那个高师傅就是他们的老板，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评价他不错，我去找他，结果反而跟那个西装店老板变成朋友。那如果你要定制西装的话可以考虑，不过他比较价钱不算很便宜就是了。好，
对，我的西装也是在同一个地方订的。那之前那个高师傅还有来大人学讲过一场这个西装的讲座啊，所以你错过的话确实有点可惜，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办的话记得来参加。
那他可能快要退休了，因为他也快70，所以要去做的话要快
点
去。
对，据说他好像今年就要退休了，好像店要收起来还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有兴趣的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下一题，那就是有位听众想请问，那如果有33万在一天内要花掉的话请问两位会买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困难，
有点难，
对，我还真的
他从33万太少了，这什么东西都不能买哎呀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我还真没有，我还真一下想不到
一下想不到
对要花这么多钱要买
什
么东西。
我的话我现在突然脑袋想到了，就是台积电买一张吧，
类似这样
子。他快要到
33万所以这是一个预言。
是啊，我不是在报名牌啦没有，不过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讲两句，就是说我觉得你真的好像我明年就满50岁了嘛，小时候很多东西很想买，可是长大慢慢收入变好了真的买得起，其实我反而觉得物质的东西真的越来越难满足我，就是当然啦，你说Brian 你可以去买兰博基尼，我也买不起哈，可是我慢慢发现如果我有一笔钱，我通常我比较会去做一些体验，比方说疫情 OK 的话就出国去玩，或是体验一些特别的服务，去买一个课程，或是参加一个什么什么网球教练课，这种比较体验的东西我可能现在觉得是比较能让我满足的。
对，去学开飞机吧
之类的，开飞机可以考虑。
对对对 对，好，对，这个我跟 Brian 讲了很久，结果我们都没有做，
可是我们两个都很想做。
对对 对， 对， 对，
该研究一下了。
是，
好的，那下一题是一个比较对我而言比较刺激的题目。 这位听众想问，两位身为老板最不希望听到员工抱怨自己或是公司的什么地方呢？
Brian 肚子越来越大。如果真的要讲一件事，我最怕员工抱怨我说 Brian 都不听我们讲话，
或者是不理解我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不理解还好，因为这个可以多聊几次，
就是通常就是没有聊嘛。
对，
通常就是没有聊。
我会如果有员工说 Brian 都不想听我讲话，都不愿意跟我们聊，都不想理解我们，这样我会觉得非常的自责。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很棒的主管，我也不敢说我都猜得到员工在想什么，可是至少我要求自己就是你一定要给员工足够的时间大家交流。
嗯，就大家都可以讲嘛。可是我过去的经验是有时候大家一些想法就藏在心里头，然后也没有特别分享出来，也没有特别讲，甚至是讲的也都非常的暧昧不清，就有点像你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女生跟你讲说啊随便随便，然后你要猜到我心里，对，然后猜不到就生气，那这个我就会觉得还蛮挫折的。
对啊，所以我的管理观念是宁愿沟通太多也不要沟通太少。
没错，
对。 OK， 好，那我看来我们两个想法差不多。
好，那接下来其实有很多听众共同询问了这个系列的问题，想成为大人学的工作伙伴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会不会看血型啊星座啊或者是面相什么什么，那想请问就跟 Brian 在这一题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血型星座姓名面相我们都没有在看，
我们都没有，
好像都没有在看，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关注。我们自己创业到现在好像这一些比较民俗的议题都没有特别，对，
我们自己也少涉猎，
没有少，对啊，然后什么风水啊也都没有，我们甚至连每年都没有做普渡。
对，这个好像很不好，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做这个，
对，也不知道要做的干嘛，所以什么血型星座啊这些我们真的就没有在关注。那如果你说要有一个特质哦，我这个特质其实讲起来有点抽象，我会觉得就是不要白目吧。对，不要白目，就是也不是说要很聪明，可是就是他自己会知道有些事情的那条线在哪里，对，可是这个东西又好像讲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就是知道，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好像也训练不出来。
我觉得白目在我的脑海里他其实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吧。
对，
就是或者是叫阅读空气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我们做教育的哈，其实就是说我们把知识整理好分享给各行各业的伙伴们，那如果你不能了解学员，不能理解听众他们想听什么，他们觉得什么地方难，什么地方想要突破，我们不能理解，那等于是我们就自说自话，那在我们这一行这样子的话是很难获得支持的，那我们的同仁也都一样，所以我会最在意就是不管他各方面的技能如何，技能都是后天可以培养的，可是我觉得对别人的感知能力哈，
没错，
我觉得是很关键。
对对，
我们很看重这一点，
这个是天分，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感觉不太容易后天培养。 对，
接下来是一系列关于 Joe 跟 Brian 就是两人合作上面的问题。有位听众就想问两个人合作的初期最看不惯对方什么部分，那合作至今又认为对方最希望自己改进的部分是哪里呢？
哇，太好，这个忍了好多年，我今天终于可以讲。
太好了。
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跟Joe合作很多年，其实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俩个性算是蛮明显不一样，可是我们价值观很接近。这个既然大家问了那么敏感的问题呢，我就回答，我看不惯Joe最大一点就是他不太会生气，这点让我很生气。不是，因为什么，我是说真的，我不是在称赞他，因为我自己刚刚第二题是说希望自己能改进哪个部分嘛？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讲话很容易激动，然后导致大家会觉得我在骂人，这个是我的员工应该知道，然后我的家人朋友也有这样讲过，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讲得很大声，就会看起来很激动，其实我不一定有生气啦，然后我就觉得就他每次都遇到任何大事他就是很沉稳很冷静，慢慢的一句一句跟别人讲，员工可能比较不会怕他，比较会怕我，因为我有时候会很激动，我觉得这是我的缺点，然后所以我看到他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你还可以那么沉稳，我就很气。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好。我觉得 Brian 一直让我觉得很佩服的一点就是他的执行力非常非常的强，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该改进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跟他聊嘛，聊一个比较大的规划，然后我们都有一些想法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啦，那概念有了，那我们之后有空再来执行。可是啊，不然马上他就开始去做一件事情，比方说这个 podcast， 我们那时候开始聊，我想说哦，好像有道理， podcast 好像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趋势啊，将来有空可以做做看，然后我就放下。可是 Brian 马上他就开始用这个iPhone 录了几集，然后呢就找了一个方法能够上传上去，然后跟我讲说，哎，你看真的很简单，我们可以开始来做，然后我就被说服了。所以真的所以真的我们其实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进展啊，都是他在后面很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才被这个你知道那个赶鸭子上架开始有一些进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公司能走到现在啊，真的是靠他的执行力，然后呢你知道我真的太懒惰了，应该要改进
突然怎么有种身体发麻的感觉那下一个问题呢，
那也是很多听众想要了解的，就是想请问Joe跟 Brian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或影集是什么，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吗？
好看的电影影集太多了，那我现在临时想到的是两部片子，就是第一个周星驰的电影，只要这个刚好电视有重播我都会瞄一下，尤其是唐伯虎点秋香。那我觉得比较有寓意的是阿甘正传，就是 Forrest Gump 这部电影，还有征服情海，就是那个 Jerry Maguire， 这两部真的是我每次看每次哭，然后每次都会从头到尾看完，而且每次看都会又有新的启发。那 Forrest Gump 我觉得是在我人生遇到挫折很混乱的时候，因为 Forrest Gump 他想的很简单，他就是很单纯把手上每一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是给我启发。那征服情海是在爱情在人际关系上受挫的时候，这个 Jerry Maguire 征服情海这部片重新让我思考人跟人之间真的要很真诚的对待彼此。如果你比较年轻，你不知道这两部电影，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对，
好，这个电影影集啊真的看很多，所以还蛮多可以在清单上面讨论的。可是我现在心中浮现的一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片子，就是为什么我想到它，我一下子可能也讲不清楚原因。可是呢，我当时在电影院好像还看了两次还看了三次，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Frequency 啊，中文名字好像叫做黑洞频率吧。
哦，我知道
啊。那这一部不知道为什么它后来好像很难找，iTunes 上面 Google Play 好像都租不到了，可是我自己有保留一片 DVD。 然后呢这一部片子其实它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很特别，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他透过无线电跟他之前这个时空过去的老爸联络上了，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破案，去破那个杀掉他妈妈的那个凶手。然后呢那可能是我第一次看类似题材的这个电影，可是后来这种题材就很多，可是当时我就觉得哇，这部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整个情节连结的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我当时还蛮震撼的，所以一路就记到现在。
好，我也记下了，我有看过了，不过确实好像这几年很少看到他出
现。对，不过他后来还重拍了一次影集，可是我觉得那个影集就拍的有点无聊，
好像韩国跟日本也都重拍过类似的。
对对对对 对，可是当时最早的那个电影好像是2002、2003那个时候出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谢谢 Joe 跟 Brian 的分享。那下一题是，如果没有任何经济上或是交通上任何因素的影响，那请问 Joe 跟 Brian 想永居在哪一个国家或城市或任何地方呢？
可以复选吗？如果是台湾的话，我想定居在台南，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都在台南念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我觉得它的天气还有它人让我的感觉很好。如果要选国外的话，我可能想住在夏威夷，因为我前几年跟我太太去夏威夷度假，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人间仙境，人间天堂。我去过一些岛度假，可是都还是比不上夏威夷，它的气候还有它的整个氛围我觉得很棒，大概想到这两个地方。
我的答案的话，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还是待在台北吧，就是我比较是一个城市孩子，就是对我来说这个生活方便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那如果说离开台湾的话， 或许去住在日本京都类似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城市氛围我觉得很棒很棒，
京都很棒，
只是说就是语言上面会是一个大问题啦，就是我们不懂日文嘛，你真的要住在一个日本的城市里头恐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接下来也有一些职场相关的问题，那有一位听众就问了这一题，那我们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他的公司是一间传产公司，那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觉得回锅的员工特别多，想请问 Joe 跟 Brian， 这种回锅率高的公司是有什么特色吗？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这样子算是一个好的环境吗？
你可以问问看那些回锅的同事 你直接问他们就好，为什么你们要回来。
是
我没有其他讯息，可是纯粹就逻辑推论几个原因嘛。第一个，这家公司给的薪水比较高嘛，
或者福利比较好，
或者是工作比较少。
对啊，
他们这些员工出去之后发现还是回来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可能在公司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出去外面发现哇他的技能不够，还是回来这边混日子比较舒服。我不是在讲你公司是这样，我只是说就是我想到就这种可能嘛。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嘛，就是说这个产业在外面的需求搞不好降低了嘛，所以出去发现也很难找到一个更符合自己才能的一个位置，那搞不好就回来。那就是这些可能性我觉得很多啦，所以最好最简单的就直接问回来的人你们为什么回来。
对，直接问。而且另外我也想这个是汤问的嘛，汤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对你来说真的有很重要吗？我觉得是我的话，这对我的职涯一点都不重要。
对啊，我也觉得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啊，他们要回甚至我以前上班我不会去 care 我的公司是什么好公司烂公司，因为他就算是好公司我也不会一辈子待啊。重点是你自己在职涯里面你有没有为自己思考到一条路径，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公司当然很重要，可是你的重点是这家公司能让你得到什么成长。那这家公司它好跟坏老实说对我来说还好，至于我的同事为什么都回锅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放在自己的职涯身上吧。
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其实这次有从 IG 上汇集了一些问题，有位听众就想问，如果对方很烂也坚持不骄傲吗？可是他自己又说社群上不用看到对方真的好爽。
我是这么看啊，就是说骄傲除非有很明确的好处嘛，那何必要骄傲呢？而且你不骄傲其实最后吃亏的也是他又不是你，所以你有什么好在意的？所以除非真的对方亲门踏户做了一些你必须要反击的事情，否则就无视嘛，或者就你真的就是删除或者是这个封锁，好像对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啊，那何必非要跟对方骄傲呢？
对啊，我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如何定义很烂。你觉得他很烂搞不好他觉得你更烂。我例如说我们觉得很烂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我在谈职场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从来不说什么好人坏人，谁是很赞谁是很烂，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各说各话，都是主观的。那我觉得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其实重点还是利益。好，大家来上班也不是来交朋友的，大家是来赚薪水完成自己工作的，所以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这个人你们就好好合作。好，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工作都能做好，我相信你可能也发现他也没那么烂。那如果说你跟他无法合作也不需要跟他合作，那就离他远一点就好了。骄傲好像对你还要花心力，好搞不好他还会报复你。
对啊，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处。
对啊，你还要对付他，他还要对付你。
对啊，感觉不到你可以得到什么额外的好处。对啊。
好，那有位听众问，面对不太会主动向后辈报告进度与现况的这样的长官或前辈，该如何去应对他们呢？他就举例说有许多专案他可能是在 PM 的脑海里面他不知道，但是很临时才被告知，他觉得很困扰。那想请问这样的状况要怎么办？
你如果发现你有一些讯息老板跟前辈不告诉你，你又觉得对工作很重要，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对啊，
为什么我们都要等着有人自动想到要告诉你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年轻的员工犯的一个毛病，他都觉得说我来这家公司的流程就要好，公司老板就要好，就要跟我分享。因为老实说了，大家都是大人，谁都不知道对方现在缺什么要什么，你要讲，你缺乏这个讯息你要主动去讲啊，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会需要这个讯息，就讲就好了。
对啊，而且搞不好他就觉得这些讯息不需要你知道，
是啊，你去问他嘛，嗯、你就问他，如果他不讲，你就问他说为什么不讲，或者说你就要问他说，我想知道这个讯息是因为什么原因，比方说我想让专案做得更好，那说不定他一听就觉得有道理，他就跟你分享这个资讯嘛。我觉得我们都是大人了，就是很多事情不要自动心中画小剧场，觉得哎，为什么他不给我我要的东西？
对啊，他是不是故意把我排除在外？
对，第一个人家不知道你要什么，第二个你有没有去跟他要过？第三个你跟他要的过程中有没有跟他讲你给我这个讯息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大人要去谈嘛，对啊，要去交流。
好，那接下来也是职涯相关的问题，是我太草莓还是本来就不应该太奴？那因为就是现代年轻人有时候会被说啊你们很草莓，可是有的时候一直工作又会觉得自己很奴。想请问就跟 Brian， 如果你们觉得现代年轻人的话，合理的抗压度应该要在哪里呢？怎样会被说是草莓族？那怎么样又会被说奴性太重呢？能不能以一个老板的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哎，可是我会反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会用老板的角度来回应，我比较会从个人的角度来回应。
对。
意思就是说你到底草莓或者是奴性太重，我觉得这个对每个人而言本来就没有一个合理的那个压力线。那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我每天来八小时，哇，这个压力已经太大了，我好像没有办法适应一个上班的环境。那我的答案是那你就不要上班。那你说不要上班怎么办？如果这个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你就要想办法去做一些你可以不要压力那么大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我是说其实人生这件事情嘛，本来就是一个自己跟世界互动的一个过程。那你说哦，世界都说八小时是合理的，或十小时是合理的，甚至之前还有什么996之类的。那你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那做不到的事情，你硬逼自己去做，你也不开心。你不开心，事情也做不好，做不好你也不会有成就。那你还不如退回来，想想我到底可以承担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有可能是社会不是普遍接受的。可是在某一个小众的领域搞不好也是可以接受，你也可以结案啊，你也可以自己创业啊，你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重点是你怎么找到一个你能够活下去的方式，而不是去配合世界的规则。
嗯，这是 Ruby 问的嘛，我想跟 Ruby 讲一下，你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重心又放错了。
嗯，
你应该放在自己的身上。
没错，
你想说做太多会被人家讲奴性，做太少又被讲草莓族。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问题完全围绕在别人怎么看你？
没错，
你应该问自己，你这份工作是不是你符合你的天赋热情？如果这份工作你根本就不喜欢，不符合你天赋热情，你就算别人讲你是奴性太重，做太多，你还是应该换工作啊。重点不是别人讲我们是草莓还是奴性，是你自己为你自己要找到一个符合天赋热情的工作，然后它是你喜欢的工作，你自然而然就会很努力。那这时候别人说你奴你也就笑笑，别人说你草莓族你也就笑一笑，重点是你自己做的工作是不是真心你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怎么给你贴标签，这才是你的大脑这么聪明要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建议 Ruby 可以来参加 Brian 那场讲座，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啊，可以参考看看。
你看你下次问这种问题你不小心会被业配了。好，下一位。
下一个问题是，老板不努力，员工该努力吗？他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职员，那他发现老板在去年开始无薪正职，常常就是专注在他的副业，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也就是觉得公司的员工很懒散。他想问，如果老板自己都不努力在本业上面，那我干嘛在这边用尽全力忠于自己的工作呢？
好，我的建议就是这个问题问错了。那为什么我讲问错了呢？就是你的老板努不努力跟你努不努力，这是完全没有连结的事情。
Yes, yes, yes.
对，就是我之前有做一堂课嘛，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间公司来看待，你就不会问出这么荒谬的问题。对吧？你想说你是一个这个新创产业的这个 CEO， 你会在网络上面说哎，那个政府都不重视我们产业，我是不是也不用那么努力就好了？不会嘛，因为你的产业是你的人生，是你经营的重心。所以如果你把自己当成一间公司来经营，你的老板根本不是在这件事情里头重点啊。你要想的是，那我这间公司最后要去哪里呢？我要赚多少钱，或者是我要累积什么技能，我将来想要去哪里？那如果在这间公司里头我可以做到对的专案，我可以累积相关的技能，那我当然就认真继续累积嘛。 如果你发现说我在这间公司因为老板不注重本业，所以我也做不了我想做的事情，那你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啊，而不是留在这里然后又抱怨老板不重视本业，然后又自己摆烂，然后想说那我这样很轻松啊，没有，人生没有很轻松这件事情啦，你要就是现在轻松将来辛苦嘛，所以帮自己想一想啦，
帮自己想一想哈。 Sally， 你的老板开始不务正业，我得说我只确定一件事，不务正业的老板对他自己的公司不好，可是这跟你关系不大。
对啊，
你除了 Sally 之外，前面 Ruby 还有前面好几位学员听众朋友，你们的问题其实我认为都关键在于你不知道怎么经营你自己，所以你很容易被旁边的人，你的老板做了什么，同时是不是觉得我是草莓，不要管别人觉得你怎么样，重点是你自己要去哪里，这个你要先想清楚。如果你自己要去哪里，你要怎么经营自己，你都没有想过，别人的话，别人的标签就很容易去影响你日常的思考。
接下来听众就想请问，诶，有没有办法针对40岁以上的工程师或者是职场的上班族有一些职场建议？那他是想说并不是每个年纪偏大的人都可以卡到主管缺嘛，如何能够稍微安心避免中年失业呢？也有听众询问有没有考虑过想要开一个老人学的系列课程。
先讨论40岁的工程师年龄偏大，并不是每个年龄偏大的人都可以在职，当然啦，可是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不是每个年龄偏大的人都可以在卡到主管缺，你要不要卡到主管缺嘛？
对啊，
对，你不要管别人嘛，我觉得是这样子。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以台湾的生态光做技术职，光做工程师，要能一路做到退休不是不可能，可是相对难。
嗯，
因为你随着年龄增大，你的薪资一定会越来越高，就算你不提高薪资，你能做的工作也不可能比得上二十几岁他们新鲜的干嘛，对不对？所以你既然要留在公司，主管一定会希望你能承担更多的管理跟领导经验。那那时候你假设你又不能承担管理跟领导经验，你年纪又那么大，产能又没有那么高，你要留下来可能就不一定。好，我讲的是不一定，好，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讨厌当主管，不讨厌当领导，不讨厌分享你的专业知识给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你就争取主管职就好啦。你不要管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主管职，你自己可以生存。那当然你如果很讨厌当主管职，那你就只能让自己成为技术的顶尖吧。
没错，掌握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能力。
对啊，不可替代的。
对，
对，不可替代的能力，那当然就是这两条路。可是我会认为当主管简单一点。
好，对，当主管搞不好相对简单一点，你要让技术自己这个走到顶尖，这个有时候反而更挑战。
那
老人学，
对，老人学，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老人啊，所以好像也开不了，也不知道老人要什么。
不过这个阿聪这个问题倒是还，我被蛮多人问过，就应该也被问过，说你们要不要开老人学跟小人学。
小人学，
这样好了，既然阿聪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开放好了，请大家来我们的podcast 下面留言，如果你想要学老人学，你想要听什么内容？
没错，
你觉得什么问题是你比较想知道的？同样你如果想听小人学，就是假设你是家长想要我们将来都有可能开发这类的课程，可是我们想要更了解大家想听到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欢迎告诉我们。
那接下来想请问尤其是 Brian， 那他有想问平常养生最注重的点跟原则是什么。那他回忆起有一次 Podcast 上有听 Brian 聊说，因为养生的关系，中午现在都不吃午餐了，那想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养生方式，以及两位有没有什么养生的小撇步呢？
我记得我应该说是不吃晚餐。Anyway，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不敢讲养生，因为我自己这几年啊，因为这个觉得体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然后这个也变胖了不少，所以我其实试了很多很多养生的方法，我甚至还找了营养师，找了医师。可是说实话，可能我自己毅力有限，也可能是我体质特别，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方法我很自信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可以聊到现在，我就是现在吃早餐跟午餐，那午餐通常比较晚吃，大概两点，晚餐我几乎很少吃，除非有一些应酬。然后我觉得目前状况还不错，虽然我没有变很瘦，可是至少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不会胃食道逆流，然后也不会睡不好。养生的话，如果我真的找到很好的方法，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养生好像真的不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自问啊，我的生活形态一点都不养生。对，所以没有什么好答案可以提供给这个 Kimo。
我觉得可能就是饮食吧，尽量吃原型食物。
对对对，
这个是
嗯，
因为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大家讲的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有几个是目前的共识啦，就是你食物要均衡嘛，
对，
然后这个要适度的运动，然后睡眠很重要，所以我都跟大家建议，其实养生也没那么复杂，吃好睡好大概就差不多了。
嗯，对，尽量吃原型食物，我觉得是一个、嗯、
对、
嗯、
少吃那些人工的。
对
对
对
对对。
好的，那下一位这个网友想要请问，就跟 Brian 上一次见到谁让你自动变成小粉丝，内心十分兴奋呢？
嗯，
早上看到旧的时候。哎、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欸、
对，我最近好像没有、欸、
不过说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很像，我从小到大我好像从来没有成为谁的粉丝过。
嗯，
就即使在少年年轻时代，我也很少去迷，有我有喜欢以前的一些艺人啊乐团啊，
对对对，
或是我觉得很崇拜，可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去 follow。 你真讲的话，我很佩服的人就是张忠谋先生吧 ，Morris， 因为我长时间在 follow 台积电的状况 ，follow 张忠谋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张忠谋先生就是我心中一个很厉害的学者从商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他是学者嘛，他是工程师，然后从商，他很多思考都是非常逻辑理性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大脑非常性感，应该这样讲，这是我很喜欢他的地方。所以真的要讲粉丝，我是张忠谋先生的粉丝。
好，那下一题是想请问 Joker Brian， 何时有意识到你们的事业开始成功呢？
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啊。
那应该说快了，
快了，快了，
对，大概
在一个
未来有一天吧。
对对对，
应该说好，我这样顺便讲一下，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很明确去定这个成功的定义，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哦，我现在成功了，或是我现在失败了，好像没有。我跟舅的想法很简单，我们希望，因为现在大人学的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团队大概有快30人嘛，还不到30，快30。我的理想是说，我们公司可以一直活下去，
对，
然后一直，我觉得活下来就好。
对啊，活下来，嗯，可是活下来，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会活不下来，
对，
所以成功这个事情其实。永远可能要等事后你才能回来验证。
是、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多变的市场上，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大家一起朝着同样方向，我们能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安稳啊，这个不会颠沛流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想的成功了吧。
对啊，事业经营好像都是过程嘛。
是、
啊、一直要到你这个离开世界那一天，你才知道你有没有成功、
嗯、其实附带一提，我对投资也是这样的看法，就理财啦，就是我从来不会想说我要买什么股票什么赚大钱，我觉得就是保本、
嗯、
钱没有不见，然后我生活费够用，然后我投资的钱这个没有大幅的减损，我觉得我投资这样 OK 了，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
好，那我们下一题是请问有没有在工作中暴走失态过，那最后如何解决呢？那这一题是不是先请比较激动的 Brian 来回答看看？
好，激动战士来讲。有吧，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可是可能我脸皮比较厚，我事后都没有觉得我暴走有算是失态。应该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啊，就那次也在啊，就是我们当时在当 consultant 的时候，当时我们要在台湾要去完成一个大案子。
嗯嗯，
那个案子很大，然后我们简报的过程非常非常顺利，因为那是一家非常非常本土的厂商，我们跟他很熟悉，然后也做了很多 study， 跟他的主管也聊了很多，结果等案子快要成的时候，我们的原厂在国外，他突然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很大，原厂就中途插手要把这个案子抢回去。其实我也不在意他抢走、嗯、我在意的是他原厂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客户，他要用一堆很烂的方法，然后呢我就跟这个香港来的那个原厂的人在这个好像我记得是喜来登酒店，对不对？
对，
我就跟他干起来了，然后就还一直劝我不要这样，可是我 我事后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反正这个案子都会被他抢走，我至少要跟他讲清楚他哪里接下来做，而且他会 lost 掉这个工作。后来果然他 lost 掉了，然后跟我吵架的那个原厂的主管他也被 fired 了，所以我们还蛮爽的。这个是我大概印象中比较大的一次事件，就是在酒店跟我们的原厂，等于是我们的上级，
对，
直接就呛起来，而且用我们那时候讲英文吧，就直接用英文跟他对呛。他后来就真的把案子拿走，可是我觉得他也没成功，
是，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失态，我觉得该讲的还是要讲出来啊、嗯，这是我的看法。
对啊，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暴走失态的记忆。
对啊。
那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新的听众，那就是他想请问，哎，大人学名称的由来是什么？
大人学的名称就是成为大人的学问吧。
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因为我跟就自己的体验嘛，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啊，一直念书，念了一大堆书，结果毕业了才发现，哎呦，面对异性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找工作不会找，写履历不会写，然后遇到职场人际关系，遇到老板不知道该怎么合作，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些东西好重要，每天都萦绕在我们心中，可是学校完全没有教，甚至我们学校的老师自己都很少有人上过班的。那我们就跌跌撞撞啊，用我们的这个逻辑思考想出了一些方法，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些方法我们学到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离开学校，学校没有教，可是成为成熟大人我们觉得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三十几岁的时候嘛，就想说如果我二十五岁的时候知道该多好的事情。
对，
我们就把这些知识啊变成各种的课程或者我们的一些文章，然后想说能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起往前走。
好，下一题是有听众想问什么时候还会再办见面会呢？
我们其实以前在疫情之前每两个月都会办一次实体的 party，
对，网聚
、那这个 party 有些时候会超过100多人来，就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办，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然后这个来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认识，然后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很多很害羞的人来到这个场合都很开心，都交到很多朋友。可是你问什么时候，老实说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疫情的状态。
疫情现在好像也比较趋缓啊，所以搞不好下
说不定过一阵子
这个年底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 maybe 可以再办一次。
对，我们还是考虑大家的健康问题，因为那个 party 就是一个开放空间，大家会蛮多人的，所以要看看。好，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很想办，因为真的好两年多没有办了。对，敬请期待，请关注，请追踪我们的大人学的粉丝页，我们有什么消息都会在里面宣布。
那我们接下来是想请问有没有接班人可以承袭 Joe and Brian 的精神跟经验呢？
有人在帮我们想接班人了。
应该说我们其实这些年一直有在尝试把我们的一些课程交给其他老师，那他们可能也很有经验，就是他们可以在我们设计的一个架构下面带入他们的一些经验，带入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也不会说这是一个接班人啦，那我觉得就是说让我们大家的精神跟经验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享的机制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提接班人是指公司的话，我倒是觉得未来如果我们公司可以继续生存，有人接班的话，我倒觉得他不一定要完全承袭我们的经验跟精神。因为我大人学的精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大家离开学校之后，在职场、两性、人际关系上有一些，我们是提供一些资源，好让他们可以在大人的世界里过得更好。可是大人每十年就一个世代啊，
对对对对对，
说不定我把公司交给我的员工，他们继续经营，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人需要的东西又不一样啊，所以不一定要承袭我的经验，只要是能把，只要搞清楚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谁，真的能帮助他们。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每个世代一定都有更棒的方式。对，这是我的看法。
那最后的几题，那其实这次有收到非常多的来信，那其实有蛮多问题是共通的，包括在以前过去我们的 Podcast 线上长期都有收到类似的问题。那第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会寄这样的信来说，他分手后被拒绝后失恋后放不下一个人，走不出失恋，然后接受了结果可是还是很难过， 那关于这些所有失恋的疑难杂症，那能不能请 Joe 跟 Brian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一个比较大方向的建议？
失恋这个议题，我在大人学的网站上面，我们知识平台上面，我有写过一系列就是失恋怎么康复的文章，我印象中好像写了十篇吧。所以如果你是有失恋困扰的朋友，我建议你可以到大人学的网站上面看一下，那我们编辑应该也会把那个第一篇的连结帮大家留在下面的这个说明栏，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过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失恋这个东西啊，确实对大部分人而言很艰辛啦。在那个状态中，你会有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会想说我要不要回去挽回，我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我觉得在那系列文章中，我其实有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周详的建议，甚至你刚失恋的时候你该做什么急救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有提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系列的文章。
嗯，我也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好了。我觉得失恋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对自己信心的重建，因为基本上可能你已经被甩了，已经分手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会很痛苦很难过。我分析，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很痛苦的失恋过，我过了两年三年哦，我那个失恋三年没有办法交心的女朋友，所以应该算蛮久了，我也曾经走不出来。可是我后来回想我那段时间其实是自信心不足，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太好了，她居然跟我分手了，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爱情，再也不会找那么好的人。其实那个就是对自己不相信。可是后来慢慢自信心建立之后，其实那个失恋的痛苦就没有那么痛苦了。不要一直去想对方，而是要想你要怎么重建自信心。你既然会跟她分手，她可能就不是你这辈子会走到最后的人，所以你也不用那么纠结，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觉得这是我的建议。
好，那除了失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疑难杂症，就是关于要不要离职。那很多人会写信叙述他在工作上遇到的各种苦难，那他可能会说，欸，我现在上班很痛苦，那也不确定在外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是现在工时很长，薪水很差，但是产业好像是有前景的，或者是天赋热情在某个产业，但是那个产业逐渐的变成夕阳产业。不知道Joe跟 Brian 看到这些相关离职的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每次看到大家问这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会想要从什么这样的角度去给建议，要怎么分析这些离职的问题呢？
我每次看到，我其实心中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原则的答案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中你真的已经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那你就离开啊，你就离开啊，你先让自己喘一口气，你先把自己巩固好，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再来想下一步。那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的这个故事情节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怎么把自己搞到这样惨，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就会碰到你知道各种奇怪的组合，什么很烂的老板啊，欺压人的这个同事啊，就是各种组合都可以碰到。那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中真的真的已经惨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那种小时候看的那种什么什么星星知我心那种剧情了，真的就离开，真的就离开。你离开了，你把自己照顾好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来想下一步，我觉得会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否则你一直纠结说啊，我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那你想太多这种问题，我觉得反而对你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不太好的。
跟失恋一样嘛，你如果在市场上你没有这个优势，你知道你离开这个公司可能就不会有人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当然很痛苦，因为你走不了。可如果你在职场上很强，你知道你一出去很多人会用更高的薪水雇佣你，今天你对离职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对，
所以关键还是回到源头，就一开始就讲你自己就是一家公司，你有没有把自己经营得很好，让你在这个专业的人力市场上很有潜力，你手上有没有牌啦。你手上如果很多张牌，今天这家公司很烂啊，你就走啊，你也不会痛。可是就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自己手上也没牌，知道公司很烂，可是又知道没有别人要你了，那你就会卡住。
嗯，二十三十出头的听众啊，如果你有空啊，真的买一下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的人生这堂课，我觉得你把这整个概念搞清楚，你帮自己做一个计划，帮自己做一个长期的职涯计划，然后你好好认真的去执行，我觉得你在整个职涯后段你会觉得很轻松， 因为不开心就走啊，你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啊，你会向上流动，你会跟一群更好的人、更积极的人、跟更正面的人这个相处在一起，你的职涯会开心，你每天上班会开心，你就不会纠结在这种很无聊的问题中。因为很多人就是年轻时候想的少，最后卡住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危险，因为你知道你想的少，你最后就会卡住，可是你卡住了你就走不脱了，因为你没有筹码，你没有手上任何的资源可以用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来问我说、啊、那就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老实说不怎么办，没办法。对，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还年轻，帮自己准备好，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地。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共通问题，就是关于遇到一些职场恶人，其他人的前辈、摆烂的员工、说闲话的同事、程度很差的主管或同事、冷言冷语。那对于这些问题，通常他们也不会想要离职。那请问 Joe 跟 Brian 会给他们什么建议，还是就是离职呢？
哎呀，来上 Brian 的职场大人学。
对，这堂课就是在谈你讲的这些问题。不过我简单回答一下啦，我觉得你说职场里面有欺压人的前辈，有摆烂的员工，有说闲话的同事，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哈，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是道德高尚哈，都是这个气质出众哈，这是我不可能要求的。可是呢，你要思考这个局哈，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来上班？你说前辈欺压你，这个前辈是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他就是为了来欺压你，他很爽吗？摆烂的员工，这个员工他上班就是为了来摆烂吗？我相信不会哈。大家来上班要的东西很简单，无非是要赚钱，要获得职位，然后要获得尊重，要薪资福利。那你就去想每个人来他这个，你要怎么帮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好，尽量在职场上跟他合作。然后呢，你也要累积自己的筹码。假设有前辈很喜欢欺压你，可是你在公司里面是写程式的第一把这个交易，所有前辈都需要你帮忙才能完成程式，那欺压你干嘛？他欺压你就是找他自己麻烦。所以我自己其实说真的，我在职场里面我昨天还跟我太太聊，我好像很少回家抱怨公司里面的人，从以前上班的时候就这样。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在职场里面就是很强，你有大家可以利用的地方。想要欺压你的前辈，他发现他欺压你，他还不如跟你合作，这个前辈他会获得你更大的帮助。员工想要摆烂，可是员工也想要赚钱啊，他发现哦，他跟你合作，与其在你面前摆烂，不如他好好帮你的忙，你可能在老板面前会帮他美言几句，或者是你就是他主管，你会把他 拉上来升迁。说闲话的同事，同事想说闲话，可是他发现说你的闲话不值得啊，耍起这个嘴皮子被你听到了，你以后就不理他，他会很害怕。简单的说，你把自己做到大家都想跟你合作，大家都需要你，最后你人际关系就会好。概念上是这样啊，有兴趣可以来上我们课叫 A101 职场大人学，我们里面会教大家怎么做。
好，时间过得很快，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有开放给我们公司同仁。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两位同仁就想问，公司可以养企鹅吗？请两位老板回答。
养个猫好了，养企鹅这是什么？这他真的要养企鹅吗？
对啊，哪里可以买到企鹅？
对，哪里买到企鹅啊？先跟我们讲在哪里买，我们去看一下，然后看一下饲养的说明，我们再来考虑。
没有啊，他们能够弄到就养了。好啦 ，OK 的，
好，可以养，
嗯，
好，可以养，要养可以养
啊。那请他们全权负责。
可是我们整个办公室冷气是不是要搞到零下几度？
没有，他们要搞定这个问题。
耶、
yeah, ，
有
企鹅了。跟他们讲下礼拜。
那我还要养海豹。
哎、啊、也可以。
就到这边。
好啊，那谢谢大家提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蛮鼓励大家可以问问题的哈。这个播今天是快问快答，所以每一题我们都只能简单讲个大概。
没错。
对，不过我觉得我们很欢迎大家来问的问题。可是呢，我这边也想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问题啊，都是在意别人怎么想。我会觉得就像就说的，你来上班也好，你在感情上也好，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经营自己，你自己下一步要去哪里更重要。你从台北你要去垦丁旅行，一路你可能会先搭高铁，再换巴士，再骑脚踏车，再坐一段计程车都好，你旁边的路人都是过客，最终你要去哪里，你要怎么搭车，那是你自己要规划。
你说，哎，你坐高铁，你发现很多人怎么都不坐高铁，那难道你就要跟着他们去骑脚踏车吗？说不定他不坐高铁是因为他要骑脚踏车环岛，你跟着他去骑脚踏车环岛，你腿都断。我觉得每个人要的不一样哈。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个迷路，看别人在干嘛，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想清楚。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成为成熟大人。为什么叫大人？大人就是我们跟孩子不一样，我们不能再靠父母老师帮我们安排我们的未来，你要自己想想办法。那当然大人学也不能告诉你你的未来是什么，可是至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课程告诉你，你在规划你自己未来路线的时候你有哪些考量。
对，然后最后我也感谢一下啦，我们这个节目一路到现在做到300集，然后也感谢大家一路的这个支持跟收听。那我们当然还是会继续努力下去，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啊，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支持。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不错，也真的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这些概念啊，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其实大人的处事方针啊，它并不是一个神奇的说啊，我自己学会啊就好的一个知识。就是不管是人际关系，不管是恋爱，如果大家都搞清楚怎么样能够正确的互动，其实反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更轻松。所以呢，让你周围的人都有类似的思维，你就会发现哇，大家忽然都好沟通起来，工作也都会更顺畅起来。那其实啊，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周围的人，其实最后啊，那个回馈又会回到自己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请大家继续支持啊，我们继续相信思考，勇于改变。好，谢谢大家，拜拜。
去买企鹅了，
买企鹅。